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。今天呢，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啊，我们要来聊一聊，近期非常热门的这个太空探索话题哦。其实要聊到的是我们非常近的邻居，就是月球。接下来呢，其实有很多月球上的活动呢，即将要进行，或者是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了。一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，跟我们连线聊天。老师好。
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吴老师今天呢要带来的话题哦，其实呢是跟我们的邻居有关，对不对？
是，我们来看一下月球争霸。不过在讲月球争霸以前呢，可能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吧。台北的时间是7月11号晚上10:40。维珍银河的创办人查理布朗森爵士终于飞上了天空。
对，
哇，这个消息。
后来在礼拜一的新闻，其实就有看到一些，还有一些画面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当然也影响他的股票啦。我们上次有谈过嘛，他的所谓的白色72号，那悬挂着太空船2号里面的团结号。那这个团结号里面就坐着他跟他的员工。飞到18公里的时候，然后就自己用自己的喷射器，然后飞到85公里那个地方。临界卡门线那个地方，离卡门线非常非常近了啊。然后在那个地方大概待了1个多小时吧，但是大约有4到5分钟左右是处于在微重力底下。后来就顺利的飞抵了地球表面了。那当时布朗森爵士他就宣称说，哇，那个美景非常震撼人啊。这个是他一生非常非常难得的经验了，看下来应该是很让人惊叹嘛，真的哈。像太空旅行这方面当然就是大家就蓬勃发展嘛。不过我们邻居月球目前也是大家所瞩目的一个天体啊，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都想重上月球，或是在月球上建立基地，或是从事其他的一些科学的一些活动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邻居月球，我在想。在我们有生之年嘛，说不定应该有机会哦，看到太空人频繁的上月球。我们自己能不能上去，那到另外一回事了啊。应该是可以看到很多太空人频繁的上月球，因为在今年2021年3月的时候，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他们就签订了一个谅解备忘录。谅解备忘录就是我们常讲的 MOU 合作备忘录，就是要在月球上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。建立科研站，而且准备在2035年完成。如果中国跟俄罗斯合作建立科研站，世界上就有两个集团哦，一个是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，那一个就是月球科研站，等于是全世界两大势力在那边竞争的哈。那这个三月啊签了谅解备忘录以后啊，就在上个月6月14号到18号之间，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举办了一个全球航太探索大会。那这个探索大会啊，大概有5天的时间嘛哈，是由 IAF， 就是国际宇航联合会，跟俄罗斯联邦航天局他所联合主办啊。那这个时间是从6月14到6月18。那这个 IAF 啊，本身它不是一个盈利组织。它非盈利组织，而且非政府的组织，它最重要的就是向参加的人提供最新的太空情报跟太空发展。那目前为止啊，大概有58个国家参与，那以地区的有205个地区的成员。那它的秘书处啊，就设立在巴黎。那我们谈到这个联合会，最主要就是说，在上个月的时候，就在这个联合会的期间里面，6月16号，中国国家航天局跟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在这个大会期间就联合发布了2个非常重要的指南。一个叫做国际月球科研站路线图第一版，那还有一个就是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伙伴指南第一版。那这两个啊，一发表以后，它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这个科研站做一些规划，那怎么实施，那运费上的一些问题，营运上的一些指南。
是
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年拿签这个谅解备忘录？最主要是俄罗斯，因为在50年前的时候，全世界第一个载人上太空就加加林。 那五十多人纪念、嗯嗯嗯。那中国这边呢、嗯，因为他准备在2022年的时候、嗯，在天空中建一个天宫号的太空站，所以对两边都有它的意义存在。嗯，这个国际月球研究站呢、啊，它当然是有目的的。第一个就是要在月球的表面，嗯、或是月球的轨道，到时候再决定，然后成为一个长期自主运行的一个综合科学的一个实验基地。嗯，啊、它的目的是这样子。但是我想以后应该会慢慢朝着商业化了，我再猜了、嗯啊、目的他们讲的是这样讲，但是商业化一定不可免的了、嗯、那后来就这个第一版出现以后，就隔不久他们又修正了第二版、嗯、那制定的就更明确，从勘察怎么建立然后怎么使用分三个阶段、嗯啊、所以这段期间里面、啊、不只是那个一些文书上的作为而已，已经真正的要实行了，所以它就分三个阶段实行。从今年开始，2021到2025是第一个阶段。这个第一个阶段里面呢、啊，俄罗斯这一边，它在2021年的10月啊，现在是7月嘛哈、啊，大概再隔几个月、啊，他们要发射月球25号探测船，
是
会降落在月球的南极，嗯，对月球南极的冰层会把样品带回来。带回来就研究南极底下的一些地质的一些资料嘛哈、嗯、那我们回顾以往在全世界里面、啊、把月球岩石带回来大概只有三个国家，对不对？一个当然就美国嘛，
对，
阿波罗计划，阿波罗11号到阿波罗17号、嗯、13号失败嘛，所以有6次把月球岩石带回来、嗯、一共带了382公斤的月球岩石。那第二个国家当然就苏联，197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叫苏联，他发射月球16号，拿去月球表面把月球岩石带回来。1972年，月球20号也带了一点回来，然后1976年，月球24号也带了一点回来。所以苏联当时候这三次一共带了0.38公斤的月球岩石回来，嗯，算不多啊，只带了0.38公斤。那第三个国家就是中国大陆，嗯。中国大陆啊，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，发射了嫦娥5号，带回了1.731公斤的月球岩石回来。
哇，一次就这么多了。
对，一次就，所以啊，全世界大概只有这三个国家啊。嗯、那今年10月的时候，月球25号会到月球南极冰层那个地方，然后带一些样品回来。如果完成以后啊，到了2025年的时候。俄罗斯他要发射月球25号，俄罗斯自己宣称哦，月球25号是俄罗斯所有的探测船里面非常非常重要一次任务。嗯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因为啊，他是第一次要去月球南极收集月球的月岩回来，而且啊，他用一个砖头把它收回来以后，这个月岩里面如果是冰状的，它不会溶解，会岩状的带回来。非常厉害了，真的、嗯、所以他们是认为非常重要的一次任务，而且他还有一套研究太阳风如何影响月球表面的一个仪器、哦、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、嗯、月球的表面上面一层啊，大概有20-30公分的灰尘、嗯、那这个灰尘啊，讲真的是目前啊上月球的探测器太空人啊非常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、哦，阿波罗计划上去以后，太空人他们就觉得他们的太空衣、他们的 鞋子很容易沾附这些灰尘，而且这些尘粒啊非常的小，嗯，大概只有1毫米左右而已，拍都拍不掉，而且它有静电的那个现象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啊，这些灰尘啊，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你用显微镜仔细看哦，嗯，它都成锯齿状，因为它不像地球的灰尘啊。经过水蚀作用嘛、啊、有水然后 会滚来滚去啊，然后这边跑来跑去啊，然后越磨会越远嘛、嗯、月球灰尘没有啊，所以它就锯齿状很利，你知道吗、哦、那这个利啊就会对什么对仪器设备还有人都有伤害、哦、而且它的灰尘啊还很难闻，很臭、嗯、很像那个蛋啊，那个蛋坏掉那个味道，
哦，那是好臭的。
对，
这种一种硫化物的味道。
对对对，有硫化的味道。而且太空人、啊、只要碰到这些灰尘、啊、就会咳嗽而打喷嚏 流眼泪、嗯、非常的麻烦，你知道吗？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、啊、中国大陆曾经在2013年12月2号的时候发射了嫦娥3号、嗯、 是中国大陆第一次软着陆在月球上面。嗯，人类第一次软着陆是发生在1966年。1966年的时候，当时候苏联的月球九号是全世界第一艘探测船软着陆在月球上面。那个发生在1月，1966年的一月，它是1月30日要发射的嘛？那第二次的软着陆是美国，嗯，美国一定不服气的嘛，好，怎么可以落后你呢？所以美国在1966年的5月30日，发射的测量的一号，然后登陆在风暴呀，嗯，那中国大陆现在是科学崛起啊，所以他在2013年的时候就发射了嫦娥三号，登陆在12月14日就登陆在红湾，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就戏称嘛，自己讲啊，红湾是嫦娥居住广寒宫的所在地嘛，嗯，所以他就登陆了红湾，嗯，那后来登陆以后12月15日，嫦娥三号里面就走出了玉兔一号的月球车，嗯，玉兔一号月球车就在月球上表面就做探测嘛，嗯，但是啊，第二年2014年1月25日也没有工作多久啊，就出现仪器故障，那就一路修一路修，到了2016年的7月底的时候宣布完全故障。哦，那为什么这样子？嗯，中国大陆认为这个玉兔一号啊，可能受到了月球灰尘的干扰，嗯，使得仪器设备受到干扰，那就故障。
像我们相机啊，有没有？就是如果去沙漠地带不小心入尘的话，那相机会坏掉。哎，
欸，对对对，没有错，就像这个现象啊。嗯，所以而且这个月球的灰尘非常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1毫米，10^3次方米。哇，真的，你要显微镜看，你知道，而且它成锯齿状，就很麻烦，嗯。为什么你会想说，那月球的灰尘怎么来的？嗯，那科学家认为，除了陨石撞击啊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可能是来自太阳风高能的辐射撞击啊，长期这边暴露比红外严重一个效果。嗯，所以月球27号，他就想了解这一边这一方面。那当然了，啊，在2021到2025之间呢，啊，因为它是2025发射月球27号嘛。但是在2025的前一年2024的时候，俄罗斯要发射月球26号，所以它等于在2021到2025之间要发射月球25、26、27。嗯，那这月球26号是2024年才会发射，那它是一个轨道仪器，它是要探测，那尤其对南极做探测，就选择要建立月球科研站的地点。那这时候中国大陆它也没有停，那中国大陆准备在2024年的时候发射嫦娥6号跟嫦娥7号，那它也是一个轨道探测器，也是要对月球的南极做观测，想知道月球南极那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建立月球的科研站。嗯，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所进行的。那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是从2026年进行到2030年。那俄罗斯准备在2027年的时候发射月球28号。那这个 H28 是一个星际站，嗯，像一个会降落起飞跟降落的一个飞船一样。那中国大陆这边也要发射嫦娥8号，也要对南极做探测，所以这个阶段，啊，等于是要开始建立一个研究站。如果在轨道上就要轨道，如果在南极开始建立，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要以机器人为主，机器人去从事这种建立科研站的一个主力了，啊，这是第二阶段。那第三个阶段要从2031年到2035年，太空人开始进驻。嗯，那太空人进驻的意思就是说，机器人不能做的，以前不能做，就这个时候就收尾的意思。好，哦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太空人就可以进驻，然后到2035年的时候全部完成。
哇，感觉也没有多久哎，就15年后的事情呢。
所以我刚刚跟各位分享，就是说，在我们有生之年，嗯，说不定会看到频繁的太空人来往在地球跟月球之间。
对哦，
当然欧洲太空总署啊，因为中俄之间的科研站计划，他也希望国际间的国家也能够参与，所以法国好像有兴趣。嗯，那欧洲太空总署对月球科研站他自己有他的构想。嗯，他想在月球上建立月球村。哦，那这个月球村的材料啊，希望能够在月球上取得，然后再加上 3D 列印，就在月球上建立基地。嗯，像欧洲太空总署其实他 也有加入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，等于是国际间的合作啊。嗯，除了中俄之间的科研站，最重要的当然也是美国的阿提米斯计划嘛。这个阿提米斯计划其实在就川普上任以来2017年，啊，就启动了这个计划。那 拜登总统是2021年1月20日就任嘛，
嗯，
就任以后就正式批准。那这个阿提米斯计划是准备在2024年重返月球，短期的就是希望2024年的时候派一位男性的太空人，还有最主要是一位女性的太空人上月球。
是
长期的，就在月球上要建立一个常驻型的一个基地。
嗯，
接着要开拓民间跟企业的参与，最终的目标他们要上火星，把月球当作一个中继站。
嗯哼，
那目前阿提米斯计划里面，目前连美国太空总署一共有12个国家参与。
嗯，
像日本、像韩国、澳大利亚、像纽西兰、英国、加拿大、奥地利、卢森堡，还有乌克兰，还有阿联酋，还有欧洲太空总署，那本身还有美国太空总署嘛，一共12个。
嗯，
那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，4月16日的时候，美国太空总署就单独给 SpaceX 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另外有2个单位，一个是蓝源，一个是动力公司，就抗议嘛。
嗯，
那抗议以后，后来4月26日的时候，蓝源跟动力公司就跟美国政府的责问局说不能这样做。
嗯，
因为本来整个预算是33亿美金嘛，那后来国会把它砍到29.5亿美金啦、啊。那后来他就没有重新招标嘛，哈，就单独跟 SpaceX 协商嘛，然后就把这个案子给 SpaceX 嘛。那后来蓝源跟动力公司啊，就跟美国责问局抗议啊，结果美国太空总署就在4月30日的时候就停止了跟 SpaceX 的契约嘛，
算暂停。
那责问局在，对，算暂停。那责问局有100天的时间，会针对他们两个公司所送出来的抗议书去看嘛，到底接下来要怎么进行啊？这是阿提米斯计划里面的一个插曲啊。那我们刚刚跟各位所谈的这个，就等于是月球上面了。目前真的是如火如荼啊，以后一定会非常的繁忙，而且月球啊不会像我们以前想象的啊充满了诗情画意啊，可能不会这样子，每天看的电视啊就非常平凡的出现，
可能还会有电影场景拉上去拍，也就不一定。
这很有可能啊、嗯、真的很有可能。所以我们本身对月球应该有一点小小的认识。
嗯，
地球会自转，地球自转一圈是24小时，月球它会自转，那自转一圈27.3216天，月球也会公转，它绕着地球公转，公转一圈是27.32166天，所以月球的自转跟公转的周期一模一样，所以你在地球上看月球，同样一个面对着你，你看不到背面。
嗯，
那如果把太阳的光加进来，所谓的月球的盈亏变化，它的一个周期29.53059。那月球它多大？它的半径是1738公里，那它的质量呢，是地球的0.0123倍。那地球有多重？5.97×10^24次方公斤，那只有地球的0.0123倍，所以大概1%左右。
嗯，
那月亮离地球平均大概38万公里，离地球最远40万，最近大概36万，平均大概38万公里，而且每一年3.8公分在远离地球。
对，
因为离地球上空35780公里的地方，如果你把人造卫星放在那里，它的离心力跟向心力啊是相等的，所以它会停止在那里。但是月亮离地球是38万，所以它的离心力大于向心力。
嗯，
它每一年3.8公分慢慢的远离地球。那你会说经过计算，算出来可能这样子，但有实际测过吗？有，像阿波罗计划，阿波罗11号、阿波罗14号、阿波罗15号。上月球以后就在上面放了反射镜，苏联的月球17号、月球20号上了月球以后也在月球放了反射镜，所以月球上面现在有5组反射镜，不过月球17号目前是不能用的，所以有4组反射镜。那每一年呢，地面的天文台都用雷射会射向这个反射镜，因为雷射的速度跟光的速度几乎是一样嘛，
嗯，
1秒30万公里， 所以去了以后时间干多少，时间乘上速度就是距离，
嗯，
所以你只要 算出它的距离以后就知道，哦，每一年 3.8 公分在远离地球。
对，
所以这个也要知道一下，
嗯，
那月球的上面啊，南极那个地方啊，曾经埋葬了一个人的骨灰，
哦，
那个人叫做尤金摩尔
舒梅克，
对，他1928年诞生，活到1997年7月18号。这个天文学家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人，他是研究地球以外的行星地质学家。那1997年7月18号的时候，他在澳洲做研究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车祸，他就后来就过世了。那这个人一生啊，都很想当一个太空人，尤其上月球拿着铁锤敲敲月球的岩石，研究月球的地质。这个因为美国太空总署曾经在1998年1月的时候发射月球探测者号，然后就观测月球完了以后，1999年的时候切上在结束任务的时候，他们就设计让月球探测者号撞上月球的南极，
嗯，
观测扬起来的灰尘，然后这个灰尘里面有没有水蒸气，
嗯，
不过那一次没有侦测到水蒸气，那就顺便用一个罐子把这个舒梅克的部分骨灰放在这个罐子里面，那就一起把它葬在月球南极点附近，
嗯，
那个地方有一个环形山，就是用舒梅克的名字来命名的，
嗯，
叫舒梅克环形山，
嗯，
那你会觉得很奇怪，这个人怎么够资格，啊，因为前月球上只有他的骨灰葬在上面，怎么够资格？因为以前啊，舒梅克还没有出现他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认为月球上面的坑洞是火山口，但是他独排众议，因为当时他的博士论文呢，啊，是在巴林界陨石坑，亚利桑那州有一个高1744公尺的一个陨石坑啊，他的博士论文写那个，然后就引申说月球陨石坑跟这个是一样，后来证实舒梅克讲的是对的，
嗯，
那因为他本来是要上月球的，就身体上的一些因素被刷下来以后，他就非常非常遗憾了，啊，那后来他过世了。那美国太空总署啊，经过波尔多设计了一个罐子啊，就把它部分骨灰放在这个罐子里面。美国太空总署啊，又在这个罐子外面放了三个图腾。第一个图腾就1993年，他跟他太太还有一个观测者，他们在1993年共同发现一个彗星，我们叫 SL9 这个彗星，后来1994年撞上木星嘛，就把它刻在这个罐子上面。还有巴林界陨石坑，证明月球的坑都是陨石坑的。这个巴林界陨石坑，第三个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在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情节里面，啊，选了一段话，把它刻在上面。我们如果把它翻成中文的话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等他死的时候，把他带去切碎成小星星，他将使得天空变得如此美好，所有的世人将爱上夜晚，而不再崇拜那扎眼的太阳。
既理性又感性，哎，欸，
对啊，真的很感性，啊，所以啊，月球上面啊只葬了他这么一个人啊，
嗯，
所以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感觉，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，
嗯，
月球目前啊真的是人类啊要站上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继站啊，也是人类从事一些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星球，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啊，哎，大概啊不管太空旅行或是上月球应该是非常非常频繁的，啊，那，
嗯
啊，所以，啊，我们就拭目以待，啊，有新的消息出来，啊，大家都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啊，我会在节目里面陆续的跟各位来分享，
嗯，没错，随时呢有新的消息呢我们就补上，哦，来跟大家呢，哦，做更多的分享，啊，当然其实呢关于月球上的点滴，我们人类接触月球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，以后有时间我们也可以补充给大家好吗？
是，
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咯，一样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，谢谢老师，
谢谢大家。